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3日，相信很多网友都有这种感觉，今天一觉醒来出现了大变局，委内瑞拉的政治强人独裁者马杜罗被美国人逮捕了，而且呢被押送到纽约进行审判。特别是美国抓捕马杜罗的过程犹如好莱坞大片，震惊全世界。那么今天全球对这个重大的事件围观热议的过程当中，中国中共却成为一个焦点，甚至有很多国际媒体认为中共是马杜罗下台的最大的输家。所以有关这次美国抓捕马杜罗的一些细节内幕，各方面的反应，对中共对中国有哪一些重大的影响，我们来做一个全景式的信息分享。我们从七个方面来完整的了解这么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第一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各方面的国际媒体对美国抓捕马杜罗事件的最全面的报道。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发动大规模的攻击，然后抓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在与美国执法部门联合展开的军事行动中，利用硫磺岛号军舰抓获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将他们带离出境。就在抓捕之前的几个小时，这个石油丰富的拉丁美洲国家的首都加拉加斯发生了一系列的爆炸。除加拉加斯外，米兰达州、阿拉瓜州和拉瓜伊拉州等沿海州也遭到了攻击。美国司法部长邦迪称，马杜罗和第一夫人西利亚·弗罗雷斯将在纽约被起诉。逮捕马杜罗的行动是由特种部队主导，其中包括参与击毙本拉登的部队。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中表示，美军有几个人中弹了，但没有人死亡。第二个方面的最新报道是经济学人的报道，美国已抓获委内瑞拉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经过数月的军事集结，一夜之间的轰炸和直升机突袭推翻了委内瑞拉强人。1月1日，马杜罗再次向川普让步，提议就毒品走私问题进行谈判，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及其周边地区发生多起爆炸，包括蒂岛纳军事基地、首都北部的主要港口拉瓜伊拉以及拉卡洛塔机场。那么经济学人他专门解释了为什么美军要轰炸这个蒂乌纳军事基地呢？因为在美国围困的五个月当中，委内瑞拉最核心的军头都集中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很可能有一些军头啊会被打死了。美军的整个空袭不到半个小时内就结束了，随后就开始抓捕行动。第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它的一个爆料，透露了马杜罗被抓的细节。那么这个细节呢是通过美国参议院呢透露的。美国犹他州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麦克里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他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了电话，卢比奥告诉参议员，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已经被美方抓捕，将就刑事指控接受美国的审判。卢比奥呢还透露，美国方面没有进一步打击委内瑞拉的计划。川普在接受纽约时报的电话采访时告诉纽约时报，抓获马杜罗得益于周密的计划、精锐的部队和优秀的人员，这真是一场精彩的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马杜罗夫妇在美军突袭行动中被拖出卧室，另有消息人士指称他们于半夜熟睡时被捕。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照片。那么这个照片呢，清晰地显示马杜罗双眼被黑布蒙住，手上带有手铐。川普在这个照片进行了标注，说尼古拉斯·马杜罗在美国军舰硫磺岛号上面。所以这也是全世界啊确信确认马杜罗被逮捕的最直接的证据。第五个方面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美国这次发动逮捕马杜罗行动之前，马杜罗还在威胁美国，威胁川普。他这个报道标题就是，朝夕之前马杜罗称美国 80% 的人不想再来一场越南战争。 在一日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西班牙语频道的采访中，马杜罗表示，美国应该清楚 80% 的民众不想要另一场越南战争，他们也不想要一场新的阿富汗战争。这个言外之意啊，好像马杜罗尔还要跟川普还要跟美国要打这个持久战，但是今天呢，不到半个小时结束战斗，这个让国际舆论看到马杜罗的无知和猖狂。第六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将如何起诉马杜罗。美国司法部今天迅速公布了针对马杜罗的补充起诉书。为什么说是补充起诉书呢？因为在2020年美国政府就对马杜罗提出了指控，就有一个完整的起诉书。那么今天美国司法部公布了最新的起诉书，这包含四项罪名的起诉书，列出了六名被告，除了马杜罗之外，还包括马杜罗的妻子、儿子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指控他们犯下毒品和枪支犯罪。起诉书称，这种以毒品为基础的腐败循环不仅让委内瑞拉官员及其家人中饱私囊，也让委内瑞拉境内逍遥法外的暴力毒品恐怖分子受益，他们帮助生产、保护和运输数吨可卡因到美国。所以从这个信息，网友们也能感受到美国方面准备还是非常充分的，它不仅是简单的抓人的问题。第七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最新信息，这是福克斯的报道，他就向网友们解释为什么不到三个小时就把马杜罗抓住，这次的行动为什么效率这么高。这个呢，他也通过他的一些特殊的资源，特别是现在的国防部长或者战争部长啊，是前福克斯的主持人，他们也得到了最迅速的这个信息。福克斯报道认为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呢，是长期谋划精准的侦查，美军这次快速斩首并不是临时起意的贸然行动，早在此次行动之前，美军就已经在加勒比海完成了30多年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中情局早已在委内瑞拉境内开展秘密行动，通过谍报渗透、卫星监控、无人机侦察，构建了全覆盖马杜罗核心圈层的情报网络。你看，包括在这么紧急的状况下，马杜罗睡在哪，美军一清二楚。美军为此次行动进行了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情报积累，小到目标居所的门窗结构，大到核心人员的活动轨迹，都已纳入精准的掌控。第二个原因呢，为什么这么快扁平化的指挥系统？川普今天他也透露，他整个过程像观看电视直播，他指挥参与了全过程。那么这个报道他是这样描述所谓的扁平化的指挥体系，美军延续了总统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任务分队这三级指挥链条，通过 C4ISR 全球信息系统实现了白宫勤战室与一线突击队员的实时联动。第三个原因呢，是尖端装备的立体支援，尖端的这个装备与立体的支援体系构成了斩首行动的技术支撑。在这次行动中，多架美军的直升机在加拉斯加上空低飞，这可以在雷达盲区完成渗透，多颗侦察卫星全天候的提供定位支持， F-18 战斗机在空域外担任警戒掩护。当然更机密的一些作战行为，福克斯电视台它并没有做进一步的透露。那么第八个，我们来分享美联社的一个评论，就这次行动对美国的政治有什么影响，对川普有什么影响。那么他主要回顾了上一次美国到巴拿马活捉巴拿马的总统，当时对美国的政治、对美国的当时的总统有什么影响？他希望从这种历史事件的比较来找到这次抓捕马杜罗对美国政治、对川普有什么影响。在1989年，当时的总统老布什决定美军突袭巴拿马，活捉当时的总统诺涅加。那么当时这个事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是四个方面。就第一，对这种形式的军事干预在美国社会是有争议的，争议的焦点在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国际法的边界，就不同的政治立场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第二个，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是当时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试金石，因为当时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如何扮演全球的角色，这个也是美国向全世界发出的信息。第三个， 对当时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当时民主党和共和党对这次行动反应不一，部分人支持强力行动，另外一些人则质疑其必要性与人道后果。第四个，对美国国内政治影响，媒体与公众对抓捕洛涅加这个事儿也是有重大分歧。那么对当时的总统老布什有什么影响呢？美联社他回顾，对老布什来讲，当时是加分的，巩固了老布什在国际舞台上的果断形象。他之前果断形象的是在中东战争，那么这次呢，短暂的为老布什的民调加分。第二个方面对他影响呢，是提高了他的美国国内的支持率。那么第三个影响呢，是这个事儿持续的争议和发酵，在美国舆论当中逐步呢又形成了对老布什的负面影响。所以总体来看，老布什在这个事件上没有得到太大的好处。那么对今天的美国政治对川普有什么影响？那么今天美联社的报道分析当中呢，它只是反映出来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在第一时间提出了批评和质疑，那么后续在美国政治美国民间产生的影响和反应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那么以上八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呢，更多是从美国社会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或者美国官方释放出来是如何完成这次斩首行动的。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委内瑞拉社会、委内瑞拉民众对这一次美国抓捕马杜罗有什么反应。第一个，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我们自由了，委内瑞拉人在智利庆祝。周六在智利首都，人们高喊口号庆祝马杜罗被捕，委内瑞拉人聚集在那里分享他们的喜悦。在智利生活了7年的委内瑞拉妇女卡蒂亚内斯说，我们自由了，我们都为独裁政权的垮台和我们拥有一个自由的国家而感到高兴。他的同胞何塞·格雷格里奥说，我太高兴了，经过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今天终于来了，今天是自由之日。那么根据联合国移民组织称，自2014年来，大约有770万委内瑞拉人，就占委内瑞拉总人口的 20% 逃离了委内瑞拉，成为难民或者是移民。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报道，冈萨雷斯说，我们准备好了。委内瑞拉的埃德蒙多·冈萨雷斯在 X 平台上分享了马萨多的信，信中说他应该就任总统，这也是在上一次大选当中被美国被西方承认的委内瑞拉当选总统。冈萨雷斯说，委内瑞拉人民现在是决定性的时刻，要知道我们已经准备好展开伟大国家的重建。第三个最新的信息也是路透社报道，这个是今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也是事实上的委内瑞拉反对派第一领导人马萨多的声明。马萨多为什么没有在上次大选当中来竞选总统呢？是因为马杜罗禁止马萨多参加大选，所以马萨多呢就推举了冈萨雷斯代表反对派参加竞选。那么在马杜罗被美国逮捕之后，今天马萨多的态度呢就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他会不会到前台来，或者他在未来过渡政府扮演什么角色，这对于委内瑞拉的这个局势是至关重要的。今天马萨多在 X 平台上发了一封公开信，他首先明确说他的同事反对派的领导人之一冈萨雷斯应该去担任总统，就他首先表明他并没有那样的意愿他去接任总统。美国和其他反对派成员、国际观察员表示，冈萨雷斯赢得了2024年举行的选举。马萨多在公开信上说，马杜罗拒绝通过谈判下台，因此被赶下台。他还补充说，反对派将恢复国家秩序，释放政治犯。马萨多称，委内瑞拉人自由时代已经到来。那么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目前马杜罗被抓了，委内瑞拉的政坛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是不是自然由反对派开始接管呢？还没有那么简单。《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委内瑞拉政坛现况如何，委内瑞拉强人尼古拉斯·马杜罗下台，为这个以铁腕统治这个拉丁美洲国家数十年的左翼政权带来了继承难题和不确定性的未来。根据委内瑞拉宪法规定，权力交接可能会让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和他的哥哥豪尔赫·罗德里格斯担任要职。 委内瑞拉现行的宪法第233条规定，如果现任总统被国民议会认定为永久缺席，则必须在30天内举行新的选举。在选举组织期间，副总统应该暂代总统职务。所以说下一步的形势啊，华尔街日报认为呢，马杜罗被抓到美国去了，那就是未来30天要举行新的大选。那么另外一种方案是，议会呢可能也会认为总统被抓到美国还不是永久性的，理论上还有被放回来的可能性，所以总统可以被视为暂时缺席。那么如果暂时缺席的话呢，按照他的宪法就由副总统代理总统90天，那么90天三个月还没放回来怎么办呢？根据他的宪法，议会呢还可以再延长90天，那么半年以后你就不能再简单的延长了，那么半年以后就需要国会表决，就确认总统是不是永久性的缺席，是不是真的回不来了。那么这个呢是华尔街日报呢就现行的委内瑞拉的法律秩序来做出的一种推演，但是显然美国官方不太会让委内瑞拉呀按照既有的这种模式，什么30天再30天，后面我们会谈到川普对这个问题他有他的看法，或者川普他已经有一个计划。第三个方面，我们来全景式了解这个重大事件，我们来看看国际舆论的反应。第一个方面，阿根廷的总统米莱、玻利维亚总统帕斯、智利后任总统卡斯特和秘鲁的总统赫里都表示支持，认为啊，马杜罗被抓是个好事。你看从这一类啊投赞成票的国家，网友们应该感受到拉美出现了大变局，因为在过去的20多年里，玻利维亚呀是拉美最左的国家，这次选举大变天了。同时秘鲁之前也是支持马杜罗的，也是因为选举之后政治生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那么这些支持抓马杜罗的国家提议今天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加勒比共同体要召开紧急会议，因为他们要防止这个事件之后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委内瑞拉的难民涌现。第二个国际舆论的反应，巴西方面，巴西呢是坚决反对。巴西总统卢拉认为美国此举越过了不可接受的底线，他说这项行动让人想起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政治中最糟糕的干涉事件，并有可能破坏该地区作为和平区的地位。那么另一位被川普威胁说下一个要敲打的对象，哥伦比亚左翼的游击队长出身的这个佩特罗也表达出来反对的立场，他呼吁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希望谴责美国。那么第三个跳出来反对呢，古巴领导人卡内尔，卡内尔称美国这次行动是犯罪攻击。那么第三个方面的国际舆论的反应，欧盟的反应，欧洲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局势，并重申马杜罗缺乏合法性，同时强调欧盟支持和平过渡。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缓和局势。那么第四个方面的国际舆论的反应，俄罗斯的反应，俄罗斯的外交部发了一个声明，他说鉴于有确凿的报道称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身在美国，我们强烈敦促美国领导人重新考虑其立场，释放这位主权国家合法选举产生的总统及其妻子。第五个方面，南非呼吁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南非外交部的声明称，南非认为这些行动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该宪章规定所有会员国不得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犯任何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这个南非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他也没这种觉悟。第六个反应是联合国，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亲自上阵反应，他通过发言人发表的声明称此举开创了危险的先例，他强调各方必须充分尊重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他对国际法规则未得到尊重深表关切，这可以理解成联合国不满。第七个方面的舆论反应，以色列欢迎美国逮捕马杜罗。以色列外长的声明称，以色列欢迎这位领导毒品和恐怖主义网络的独裁者下台，并希望该国恢复民主，两国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第八个舆论反应有一点出乎意料之外，也是今天被议论最多的国际反应，路透社报道法国称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违反国际法，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周六表示，美国导致马杜罗被捕的军事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原则。法国重申，任何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都不能从外部强加，只有主权人民自己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法国这个表态与欧盟官方的表态显然是有明显的不同，甚至相反的。因为欧盟首先认定马杜罗是非法的，而法国他首先认定的美国是非法的这个行动，所以这个也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刚才美国舆论在分析这个事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当年老布什的捉拿诺涅加的行动是美国对新的国际政治秩序的一个试探，那么这次抓马杜罗显然也试出了法国的对川普的新秩序的一个态度和立场。那么第五个方面，我们来全景式了解这个重大历史事件。 LT 认为更直接的信息啊，还是来自川普本人。川普他几乎做了一个直播的解说员，川普除了在捉拿马杜罗之后不断的在社交媒体展示活捉过程的一些信息，那么他在今天上午11点举行的记者会，他又对这一次抓捕马杜罗的行动他做了一个系统性的介绍。那么这种介绍显然他背后有很完整的逻辑，他要为他这次的决定要做合法性的注解。川普今天透露的信息呢，我们把它归纳梳理成三类信息。第一呢，他介绍了抓捕的这个过程。川普说马杜罗和他的妻子很快将面临美国司法的追究，并在美国本土受审，他们现在在一艘船上，最终目的地是纽约。那么抓了马杜罗之后委内瑞拉怎么办呢？会不会让委内瑞拉的马杜罗的这个余部按他们的宪法什么90天然后再90天？川普他给出了他的判断和决定，他说我们将继续支撑这个国家，直到能够进行安全妥善明智的权力交接为止。所以川普这个话实际上就打乱了目前马杜罗的这个副总统啊和他的这些所谓的政治盟友的这个如意算盘，就抓了马杜罗了，马杜罗的你这些心腹啊，你这些所谓副总统啊，你们也得靠边站。现在过渡时期，现在是美国控制委内瑞拉，美国什么时候会完全撤离这个委内瑞拉呢？就真正的把权力交到美国信任的人手上，这个才会。所以呢，这个川普这个话很短，他实际上解除了外界的一些猜疑或者是一些推测，不会有权力真空的，现在权力就在美国手上，美国啊最终要把这个权力和平的移交，这个才算抓捕行动的结束。川普接着说，我们不能冒险让那些不把委内瑞拉人民的福祉放在心上的人来接管委内瑞拉。你看这个就很明确了，你马杜罗的那些余部啊，想为人民服务啊，没门。几十年来我们已经饱受这种待遇，我们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再发生。所以马杜罗政权的余部啊，该丢掉幻想了，现在是保命要紧了，你未来肯定要遭到一些清算的。川普他接着炫耀性的介绍啊这个抓捕过程，他说委内瑞拉所有军事力量都丧失了战斗力，我们的军人与美国执法部门合作，在深夜人静之时成功抓获了马杜罗，当时一片漆黑，加拉加斯的大部分灯光都熄灭了，那里一片漆黑而且非常危险。川普接着说，昨天晚上深夜到今天的凌晨，在我的指示下，美国武装部队在委内瑞拉首都发动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展现了压倒性的美国军事力量。我们动用了空中、陆地和海上力量，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进攻。这是一场自二战以来人们从未见过的进攻。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最有效、最有力的军事实力和能力展示之一。那么，川普今天记者会第二个问题呢，他就在解释这个合法性，因为包括 MAGA 就川普的这些信众啊也有争论，就是说我们是搞孤立主义啊，我们不管外面事啊，怎么就跑去干预委内瑞拉呢？川普要把这个扣啊解开，就是我去抓马杜罗啊不是因为国际干预的问题，是因为美国国内的原因才要抓马杜罗的。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呢，川普解释这个逻辑这么解释的，你本来是去委内瑞拉去搞这个行动，怎么因为国内的原因呢？川普在今天记者会上他讲出了这样一个逻辑，说马杜罗有害美国国内是因为啊委内瑞拉的这个黑帮在美国的黑帮阿拉瓜列车在美国多个城市活动，就影响我们美国国内了，而且马杜罗呢 他又窝藏包庇这些团伙的一些重要成员，我们美国抓不住，因为你不去抓马杜罗尔，这个美国国内还是被他们搞乱。所以那些质疑美国对外干涉或者违反国际法，这些美国的质疑川普的回应，这不是因为国际的问题，就是国内，他们在国内把我们搞乱了，而且头目呢都被马杜罗包庇窝藏，所以只有抓马杜罗才能解决美国国内的问题。当然这显然是川普在描述他的正当性，他讲述的一种逻辑。第三个也是网友很关心的，川普从来是个交易型的总统，就他把马杜罗赶下台了，美国有什么好处？川普啊，明人不做暗事，他今天也说得很直白。今天在记者会上，他在回答福克斯记者提问时说，抓了马杜罗之后美国有什么利益？川普说，美国将非常积极地参与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石油公司，规模最大，实力最强，我们将深度参与委内瑞拉的石油业。这个呢，他就也给了美国舆论定心丸，这个是有好处的。那么第六个方面，我们就来研究中国在委内瑞拉这一场重大的转变，或者按习主席的话，在委内瑞拉这次大变局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中共在这一场大变局当中会带来哪些风险和损失。所以这个就不是围观了，就很多中国网友啊，做吃瓜群众在围观，甚至是三个小时捉拿马杜罗也冲上了今天微博热门新闻的排行榜。但是呢，中共他也不让人们去议论关注中共在这一次大变局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他潜在的损失。那么有关中国扮演的角色，我们从五个方面来进行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发出信号表示在拉丁美洲不会对美国做出任何让步，这个是这次行动之前华尔街日报啊他做的一个报道。就川普围委内瑞拉围了五个月，但是他围而不打。中共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最开始他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很少发生，但是最近呢，他感觉美国不一定敢下手，而且委内瑞拉呢也有一些不错的防御体系，也能够给美国制造一些麻烦。所以中共在过去的一周，也是川普发动行动之前，调门突然拉高了，开始批评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威胁。那么这个报道我们不再做具体的分享，就大家要能够感受到上个星期中共突然强硬起来，因为在之前五个月里面，中共很少高调去批评美国的，因为他对川普他也弄不准，所以这个报道就成为一个笑话，绝不让步。什么绝不让步？你哪有你说话的余地呢？第二个，我们来分享今天美国把马杜罗抓了，中国外交部的最直接的反应。路透社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美方悍然对一个主权国家使用武力，并对一国总统动手深表震惊，予以强烈的谴责。美方这种霸权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这个报道很有意思，中方怎么会感到震惊呢？这与华尔街日报之前那个报道是有关的。就中方在围观川普五个月不敢对委内瑞拉动手，中方认为呢，美国啊可能有很多顾虑，所以他调门提高，他要来阻止来批评川普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威胁。所以今天抓了马杜罗了，中国外交部一脸的蒙圈，深表震惊。你看俄罗斯都没有这样表态，俄罗斯说你们能不能放人捞人。第三个，中共在这个事件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幕，这也是今天国际舆论报道的一个焦点。我们分享今天 CNN 的报道，标题是马杜罗被美国抓走前夕，中国特使为马杜罗打气，这个成为历史性的丢人的一幕。就马杜罗在被抓的前夜，他最后一个外交活动是接见中国特使邱小琪及其代表团。所以马杜罗在深夜熟睡当中被抓呀，这种戏剧性的场面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派特使给马杜罗打气有关。所以某种程度上，马杜罗在睡梦当中被抓呀，与习主席的麻醉是有关的。那某种程度上，习主席也配合川普完成了这次抓捕行动。我们来看看马杜罗被抓之前，习主席怎么给马杜罗上麻醉药的。就在马杜罗被抓捕的前一天，马杜罗在总统府会见了中国特使邱小琪率领的代表团。这个报道指出，中方代表团目前仍然在委内瑞拉，他们在当地目睹了美军夜袭的过程。 因为刚刚跟马杜罗打完气儿之后呢，这个习主席特使也不能马上回国呀，人家还在那住一夜啊。住一夜的当晚就发现马杜罗没了。那么出席这次会见的还有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和外交部官员吴浩。马杜罗表示，这次会晤重申了卡拉卡斯和北京之间坚定不移的兄弟情谊，尤其是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邱小琪告诉马杜罗，中国是委内瑞拉坚定不移的战略伙伴，中方代表团到访体现了中国对双边关系的重视，不仅是贸易和能源伙伴，更是地区的重要的政治伙伴。哎，你看这个多么张狂啊，这个中国还要在美国后院弄政治盟友。而且习主席特使邱小琪告诉马杜罗，我们中国啊坚决反对拦截行为，就美国拦截委内瑞拉的游船，游船是不能拦的。所以根据习主席特使这些讲话呢，是他们还在幻想啊，连美国拦截游船这个事儿都要制止，所以他给马杜罗带来一种麻醉效果呢，是离抓捕他还远，现在中国还在保护运油船的安全问题。所以这个新闻成为今天国际舆论当中的最大的笑话笑料，就马杜罗被抓之前接受中共的这一种忽悠，接受中共这样一种口头承诺口头保护，马杜罗根本没有想到跟中国特使谈完就被抓了。第四个方面，我们来分享中国的一个热门的微博的信息。就不仅马杜罗被抓，中国在全世界成为一个笑话，特别是这个戏剧性的这样一个剧情，特使跑去给马杜罗打气，打完气儿了马杜罗没了。今天在中国国内呢，也有人说笑话，而且是官方支持的舆论呢也在谈这个笑话论。只不过呢，中国方面就官方的舆论认为笑话的对象呢不是中共，应该笑话马杜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舆论现象。就像中国的成语乌鸦落在猪身上，他去笑猪黑，实际上他自己也黑。那么这个在中国引起广泛议论的热门的微博呢，是中共的老喉舌胡锡进写的。胡锡进的标题就是马杜罗无疑成为一个举世无双的政治笑柄，翻脸如翻书。这也是习主席很可爱的一个个性，就他过去一直支持马杜罗，现在一看马杜罗被抓了，人家第一个嫌弃马杜罗。胡锡进是这么描述的，美军三日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除了轰炸军事设施，还成功绑架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突然发动的入侵震动了世界，要知道委内瑞拉在拉美不算小国家，有91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2800万人口，常备军力多达20万人。然而美国的突袭就像对付格陵兰岛，几乎没遇到抵抗，委内瑞拉成为现代战争中总统第一时间被抓走的唯一例子。他的拉垮程度把冷战后美国所有敌人都比下去，无论是塔利班的阿富汗，还是萨达姆的伊拉克，米洛舍维奇的南斯拉夫，甚至更早诺涅加的巴拿马，都是抵抗了一阵子的。值得注意的是，1月3日美国逮捕巴拿马前领导人诺涅加整整35周年，美国1989年底入侵巴拿马，诺涅加政府抵抗了几天时间，后来诺涅加躲进梵蒂冈驻巴拿马大使馆，诺涅加最后于1990年1月3日走出使馆投降。他在美国受审，罪名也是贩毒，他在美国被关押20年后关押在法国。诺涅加2011年被引渡回巴拿马，2017年去世。到老胡发稿时，世界已经陆续对美国人的入侵行动做出反应，带头抗议美国入侵的是俄罗斯。这个胡锡进呢，他是一个精神俄罗斯人，他任何问题任何时候他都站在俄罗斯一边。实际上中国外交部做出回应的时间并不比俄罗斯迟，但是你看他认为带头的是俄罗斯。所以老胡啊，不知道习主席怎么看。接着他这么描述，在老胡看来，马杜罗垮台的太快，直接被美军抓走了，其表现过于不堪。老胡估计美国三日的军事行动会削弱俄乌战争停下来的几率，也会增加中东各方在停火协议之外采取行动的动机。美国想打谁就打谁，想抓谁就抓谁，这个世界还有谁会相信国际法是很正经的东西呢？胡锡进的这个观点在中国引起热议，它体现了中共内心的一种猥琐，怂恿马杜罗跟美国对着干，真被美国抓了马上翻脸不认人，认为马杜罗是个笑话。所以中共这一种实用主义或者小人主义，他就注解了 中共为什么无法在国际秩序、国际舆论中扮演有影响的角色。连胡锡进，你看在突然发生事不知所措的时候，要把目光投向俄罗斯，投向普京。哎，第一个率先率众，哎，俄罗斯表态。在胡锡进眼里，他也认为习主席还不是个玩家，这么点事马上吓趴下来。哎，你不能想抓人就抓人了，你们下次不要抓我们习主席啊。所以胡锡进这个本能的反应，他还是传递出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因为他对中国是太了解，他对习主席太了解，他当然也对俄罗斯非常了解。所以胡锡进这个贴文呢，是中共对马杜罗被抓的呀最真实的一个反应。那么最后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马杜罗下台，马杜罗被抓，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未来潜在的损失究竟有多大。与俄罗斯不一样，俄罗斯更多从政治利益上来维护保护委内瑞拉，那么垮台就垮台了嘛。中国可不一样，委内瑞拉是目前单一国家欠中国钱最多的国家，而不是之一。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委内瑞拉究竟欠中国多少钱。路透社它有个分析，多数国际机构的估算显示，中国过去十年累计借给委内瑞拉资金大约在600亿至700亿美元之间，包括各种贷款、石油抵押协议和基础建设资金。中国是目前委内瑞拉最大的单一债权国，持有230亿美元的直接外债，所以总数600亿到700亿直接国家之间的借钱230亿美元。那么第二个，我们来了解一下马杜罗下台以后中国这么多债务怎么办。那么路透社他也做了分析，反对派上台或者美国扶持的过渡政府上台，对中国的这么多的这个债务啊，潜在处理的方式可能有三个方面。这中国网友啊，值得听听，因为这些欠债都不是习近平私人的钱，是中国的国家的财富，是每一个老百姓的血汗钱。那么未来可能处理呢，就三个方式。第一，新的政府会重新评估旧协议，新的政府很可能是以保护国家利益为由，拒绝承认马杜罗政府时期签订的部分债务和条款，就不认账。新的政府可能会要求与中国重新谈判偿还条件，例如延长期限、减免本金或取消附带条款。这是一个，旧协议不认账，重新谈判，降低债务规模，中国买单一部分。第二呢，是新的政府采取的策略会挑战债务合法性或有效性，就是你借给马杜罗那么多钱呢，不一定是合法的，凭什么要委内瑞拉人民来承担，凭什么新政府承担，就不认账，是第二个方式。第三个方式呢，是石油抵债模式会中断，就目前委内瑞拉 95% 的原油是运往中国的，就是他怼债，那么这种怼债可能新政府会取消，因为新政府得去赚钱来维持或者重建委内瑞拉，不会继续执行一股脑的运往中国去怼债。所以马杜罗下台，新的政府上台，对中国的债务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新政府会让欠中国的债务成为一种呆账冻结，迫使中国主动的减免债务，这是一种大概率的。那么第三个方面，路透社他也分析，假如委内瑞拉不还钱了，赖账了，那中国有没有办法呢？或者中国会采取哪些措施呢？因为600-700亿啊，这么多钱不给了。那么路透社分析，中国方面可能会采取四个方面来应对，大家来听听这四个方面能不能解决问题。第一个方面，毫无疑问，中国会努力的争取通过外交和谈判来解决债务问题，那么这种谈判中共必须得让步。第二种可能采取的措施呢，就要求实物抵押或者特定资源交换，就中共继续会要求石油怼债，这是中共的一厢情愿。但是刚才那一条，委内瑞拉怎么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呢？他就是终止这种石油怼债，那么中国方面能做的呢，他会继续要求石油来抵债。第三个，中共可能采取的措施呢，是司法途径或国际仲裁，因为显然这种外交谈判不可能满足中共的要求，那么中共剩下来的他只能够去通过国际仲裁和司法手段，比如对委内瑞拉国营的石油公司提出诉讼，要求赔偿，以及追讨抵押物或要求资产冻结。但是谁会去帮中国做这种司法裁决、国际仲裁呢？所以按中国啊，中共本身在国际上的一些影响形象，以及现行的国际的这些秩序，比如说设在荷兰的国际法庭会来帮中国做这些事儿吗？可能这都存在很大质疑。第四个，中国可能采取的措施是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影响， 但是这个理论上存在有影响的可能性，但是没有人相信中共呢会用直接的军事力量去介入委内瑞拉的事务，无论是支持马杜罗还是威胁新的过渡政府或者是民选政府，这个可能性是极不大，但是理论上存在一点点概率。所以这四个方面只能说是有一个题目，没有具体内容，很难做的。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就中国为什么要冤大头借给委内瑞拉6-700亿美元，直接的这个国家债务230亿美元，就中国为什么明知道委内瑞拉遭美国的封锁制裁救不活，为什么不断往里面投钱。路透社他也分析，你不能把习主席当成一个神经健全或者智力健全或者中共这个体系是一个正常逻辑思维的体系，就站在中共的角度去思考他们做出这种决策的原因。那么第一呢，是胡温时期建立的能源安全基地，就胡温时期他认为不能够把能源的宝都压在俄罗斯身上，也不能都压在中东身上，也不能都压在非洲身上，因为中共在安哥拉有巨大的石油基地，他也希望开辟拉美的这个石油供应基地，这是他的战略布局的需要。第二呢，是中共拓展在拉丁美洲的地缘经济影响力，就他下棋要在美国后院站稳的一个基地，这是政治上的追求。第三，与西方势力竞争全球资源的布局。但是呢 LP 认为啊，他忽略了一个重大的原因，这就是像我们很多网友在炒股时候啊遇到的一些错误，就被套牢之后啊，为了给自己打气还不断的加码，越套牢越去买，这越陷越深。因为这6-700亿目前我们查不到具体的数据是哪一年借的，借的轨迹，因为 LT 关注这个问题呢，这个6-700亿差不多一半是胡温时期借的，另外一半是习主席借的，但是习主席上台之时呢，美国就开始围堵委内瑞拉了，也就是说习主席上台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胡温的那个300亿是要不回来了的，但是要不回来的情况下习主席又投了300-400亿，这个就是他的一种天真。就像有些股民被套牢了，为了解除自己的心理的焦虑，我再去加码，就越套越深。通过以上我们对美国抓捕马杜罗、马杜罗政府垮台这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以及中国在这个事件当中扮演的角色带来的影响，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任何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的背后本质，它还是一个利益的争夺和利益的瓜分。美国的这场行动最终落脚在川普说美国要全面参与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对中国而言就是巨额债务面临打水漂。所以玩政治啊很潇洒，但是最后算账很残酷。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